往上推一
些。
你刚想来到这个海德堡，海德堡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然后从坐地铁、电车走过来，你要走路很快。大家知道我刚刚自我简介哈。我是大一年到美国的，所以到美国也已经三十几年了。大家也知道，大家大概看到哈，就是说我原来我大学本科是念统计，然后呢到美国呢就念了研究生是念电脑，然后就做电脑的专业，做了整整刚好二十年。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的工作呢被我那时候是在帮那个德国的汽车公司叫 VW 啊工作，他是在美国有一个总部，就是美国的部门，我在那边工作。结果呢，那个时候那一阵子比较流行那个有一个名词啊，就是怎么讲？反正总而言之，我的工作被送到那个墨西哥去了。所以对，所以他们应该想觉得这样的工资比较低吧。好，所以我就没工作。然后呢，我没工作以后呢，其实我也没有再找电脑方面，因为之前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我觉得就开始对心理辅导产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心理辅导方面的事情。然后呢，2004年到现在十年多，那我就我想是专心的在做心理辅导。那之前的十年算是副主业，每天还是要周天还是要上班嘛，可能就是周末啊平常像是兼差一样的做一点心理辅导。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大家已经看到了哈。我通常做高层的方式哈，有几个人昨天去了曼海姆参加我的那个高层培训，就会了解到说我的风格哈，是希望是有人多的互动的，不希望是我一个人在上面讲，而是希望我们大家有问有答有讨论。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就邀请大家准备一个如果有问题，我讲的我准备的东西不需要把它讲完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有些疑问或者有些不同意的观点随时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更切实的一个讨论。因为我所想的是我自己所发展出来的一些，还有根据圣经所发展出来的一些观念跟做法。那但是在心理辅导方面是蛮活的，不同的人应用起来也是蛮不一样的，所以我真的是很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好不好？好不好？
比如说对方要要求或者邀请我，
比如说有一个人要找我去去逛街吧，啊，那我其实昨天才逛过，我今天不太想去逛，可是呢又怕伤了感情，就是不好意思说我今天不逛，啊，就是其实不太方便，就是很不好意思拒绝，那就说不出来。那结果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好意思拒绝，我们结果怎么样，就没有讲下去了。
还有呢，就是说我当我们看到别人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太赞成的
啊，可是我们又不方便指出来啊，比如说看到一些人把，其实我对德国是很了解哈，那我讲的话我也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暗指什么，暗指谁或者什么哈，就初来乍到这个地方，完全都是根据我在美国的很多的一些经验啊，所以大家啊，大家理解哈。那在美国呢，就是比较习惯，就是说像麦当劳这个地方哈，它有很多的免费可以拿的东西，什么餐巾纸啊，什么这些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国人就会拿很多，啊，那我们其实不太以为然，因为那些免费东西是放在旁边的，啊，那我们不以为然，可是我们又不好意思指出来，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一些做法我们不赞成啊，我们也不愿意一起做啊，但是人家找我们做，比如说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人会拿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拿盗版的音乐或者是电影，然后还很好心要给我看。那我在美国待久了哈，那就慢慢就不太，就比较学的想要尊重别人的版权，我宁可就是去买或者去租，其实去租没花多少钱嘛，我自己是这样想。那所以呢，我就不太好意思说，哎，对不起嘛，这是盗版，我就不收了。那这样的话，他就不好意思说嘛。可是人家要给我，那我又要怎么说我不要呢？我应该。人家还期望说我高高兴兴的遵守，对吧？啊，可是我又不太赞成，所以我就又不能说出来。或者是别人，比如说迟到很久，啊，然后呢，来了以后不道歉，那我也不满了。我说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外面天寒地冻的时候，我就等了这么久，我心里是很爽的。可是他又不道歉。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哎，你道歉是不是应该要解释一下，或者是道歉一下？通常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嘛，对不对？或者是有人跟我借了东西，过了很久还不还，我们也可能会不好意思去说，哎，你再还我，或者是说，就说请你赶快还给我。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有的不好意思说的情况下。可是，在这些所有的情况下呢，其实都是心里感觉。是有一个什么成分在？五，心里是能很高兴的吗？啊，是很乐意的吗？或者是最简单的话，是不是开心的？好，就感觉起来有点勉勉强强，啊，想说。可是其实心里不爽啊！我想你们可能有不同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那些时候，我们心里觉得是被冒犯，或者是没有受到尊重，但是我们不好意思说啊，那这是说不出来的不好意思。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好现象呢？我们通常会怎么样？这种事情要是积压起来，积压越来越多。比如说有一个人一直迟到，每次跟他约他都迟到，然后呢，每次我都不好意思说，结果最后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啊？
不约了？
什么？不约了？不跟他约了？可是也不告诉他。啊？这也迟到？那变成说我变成我变成做一个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人，你们知道是那就是非常。
啊？跟他约的时候就迟到，跟其他的不行。
忍耐难道是 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他到我们家里来，到我们家去批评我们家这里不干净，那里摆设的不好等等，我们听了心里就爽，可是又不愿意跟他爆炸，也不愿意跟他保持距离，那我们心里一肚子的委屈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另外一个闺蜜，或者是什么，这个男生大概不太做这样的事情啊，就那其实女生也可以找个闺蜜来这个进去，然后那个闺蜜说，对呀，我也是这样的经历，我都是这样感觉，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好，就会用很这样。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健康的方式呢？嗯，如果大家都已经挺习惯了，就是说也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话呢，也没关系啊。那但是呢，我想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的所有的行事为人、人际关系、做人做事的方法啊，都应该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重新的来检查一遍。啊，我看我下一张是什么，我有点忘了。这个可以很快的先讲一下。不好意思，背后的中国文化，大家都以和为贵，不要冲突，不要指责，不要伤了和气，最主要是不要伤了和气，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有人情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抗拒。谁谁谁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要求的时候不好意思不做啊，还有面子，就会感觉到就是说为了面子啊，我们为了面子，大家就不要啊，你给我一个面子吧，然后我们就不得不给别人面子，或者是说要别人给我们的面子，帮我们做点什么事。如果别人我们要求别人，如果对方拒绝了，不管他有多么正当的理由，我们都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好像很没面子，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一个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强的社会观啊，就是大家都说大家都要维持和谐嘛，对不对？和谐的话就是意见不同也不要表达，表达的话也不要公开表达，要私下表达。结果呢，私下表达以后，大家心里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反而还是留在背后啊。然后还有一个阶级观啊，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是一个人他是有地位，他是我的老板，在这个官僚系统下面啊，上司做的事情，即使是他要你礼拜六陪他的小姨子去吃饭，你好像也觉得不得不去吃，因为他是你的上司。那这个在我觉得在德国应该也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可是在中国其实蛮常见的。我爸爸他一辈子就是做公务员，所以我对这个挺了解的。他从小公务员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做到他做到他七十多岁才退休。所以我观察到了很多，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长辈啊，对长辈所要求的我们也要尊重啊。所以这后面的中国文化是在那里，那这些中国文化也不是不好啊，其实是挺好的中国文化。那但是如果说在某一些意见不同的场合下面呢，如果为了维持文化以至于这个文化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场合之中，还是说这个中国文化必须在基督教的信仰底下稍微做一些调整？因为这些中国文化可能注重的是一个暂时的表面和平，或者是表面和谐，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一个坦诚的真心诚意的实质上的和睦。我讲到这边，大家有些什么想法？我希望听听大家的想法。还是大家觉得中国文化挺好的？ 说中午慢点好不好？
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批评。 高速公路一样，又宽又大，你可以在上面走得很快。比如说， 不好意思说不见，啊，那我们是不好意思的反应，因为每次来问见，我都不好意思说不见，啊，所以经常问题越走越本能的反应，可是心里又是不太舒服的感受，啊，在那边，所以经常问就走得很顺畅。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说当我们应该跟我借的东西，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愿意借，我不想借的时候，我如果能够用一个比较诚实的态度，但是又是用礼貌的态度来讲的话，这个第一次做是很困难的。好，那第一次很困难呢，就像是当初，就像是那个走乡间小道一样，你好像根本就是满路都是荆棘一样，要走路很难。但是呢，如果多走几次就会比较平顺，或者是人家说，人家送我礼物。那我本能的反应就像各位一样，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中国文化上长大，我只是说我是在台湾，但是我父母是福州人，他们是50年才到那个台湾，所以呢，我们家是住在福州文化之下，我们吃的都是福州菜，但是我们住在台湾，所以呢，我跟大家其实是蛮一样，就是人家给我礼物的时候，我就要赶快说不好意思。人家说你看还是年轻，我也马上就想要说不好意思。但是呢，我后来学的，在到美国以后，大家都是这样，收到礼物以后，我就啊，好高兴啊，谢谢你啊，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啊。那可是我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或者是人家说我年轻的，我也说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后来改成说谢谢。好，有时候还会咬到舌头的那种感觉。可是呢，当我多说，下定决心要改成这样子说理由，我每次都这样说理由，现在其实已经很自然了。虽然可能不像不好意思那种六线道的高速公路一样，但是呢，至少大概也是两线道的高速公路。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当我们真的相信说有一种更好的说法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愿意去练习的话，其实会变得越来越自然。只是说我们现在脑袋里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是在不好意思的这个范畴之下。那我今天发表的就是请大家考虑一下，要不要另外开一条路，而不是总是走那个不好意思的那条路。那这条新的路叫什么呢？第二条新的路叫什么？我们上面有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圣经的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相关的经节啊，
请大家一起读好吗？以弗所书17-18，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永远有基，能以和众圣
以弗所书4:15-16，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人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把一切各按自己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最后约翰福音13: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以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真的是哪是支持
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
相关的经文？就是说，当我们心里觉得有不爽或不悦或不好意思讲的一些不愉快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跟别人之间的相爱的心其实已经受到了影响，一定是会消减的。好，我们说不出来，可是已经比较少了。真的要跟人之间能够慢慢越来越彼此相爱的话，其实应该可以就是彼此的包容，不同的想法，会尊重对方，对我们自己是不同意的。然后呢，可 可是他还能够接纳对方。好，我们人与人之间绝对是不同的，不可能两个人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一定要保持、维持这个表面的一样？啊，还不如一个人来学一个尊重大家的不同，彼此相爱，这是神的直接说的一个命令。啊，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啊。按照我们原来的方式，在我们愿意爱的地方就去爱。可是有些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跟他保持距离。可是这个是一个选择性的爱。好，那这个不是基督徒也是这样做。那我们又是基督徒，怎么我们跟基督徒既然是一样的，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不同的话，我们这不就违反耶稣所说的吗？如果能够在彼此相爱、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彼此相爱，别人才能够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啊，重要的议题就是说，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彼此相爱。有些人他，
到现在讲，还有上面就讲哈，他就说，
我们的爱心是需要有根有基，意思是我们的爱心是有根基的、有基础的。
好，然后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我们很容易，基督徒哈，很容易在教会里头唱诗歌啊，讲到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感谢神爱我们。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感谢或者是要体会到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体会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去体会基督的爱，一定要跟众圣徒一起体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个很不可爱、很可怕、伤害人的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因为耶稣爱他，我们也还是得去爱他，我们才发现说基督的爱是这么难得的，因为基督也爱他。啊，所以当我们遇到我觉得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是采取一个逃避距离吗？保持距离或者是敷衍的态度。啊，这是我们过去中国文化所教我们的习惯性的做法。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想一想，这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做的吗？这个讲起来其实挺严重的啊，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挺难消化的。但是这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在说爱的时候，在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基本的不同，尤其在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我们是同意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个障碍。我知道很难很难，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慢慢的更新我的心意。啊，因为这个罗马书也有讲，我们要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也是耶稣的命令。啊，他要不断心意而更新，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按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是的，整个中国的文化对我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脑中是高速公路，就我们本能的就去做。但是呢，神吩咐我们真的要认识到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所以呢，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取代辩解的不好意思。不是所有的不好意思，你说的出口的不好意思，那就继续说，没关系，我也常常在说。好，那但是说不出口的不好意思，可是心里不爽、不悦、不高兴的，我们要来面对。怎么面对呢？就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呢？
内容要真，因为诚实嘛，
诚实你就要真的讲真的。
可是动机要善，
啊，我们动机不是要去指出别人的错，一定要别人承认他错，或者是别人觉得我对你错，或者是只是要因为自己身当委屈而已。好，动机要善，是要出于爱，然后态度要美。什么叫动机要善？我就先讲动机哈。动机就是要有，要出于爱心。什么叫出于爱心呢？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讲。这边我重点是要看不自夸也不张狂。我们不是趾高气扬的，或者是自以为啊。自以为对的来指出别人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常常迟到。我们当我们要跟他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来指说：“哎，你怎么老是迟到啊？你太不尊重我了，你怎么这样？你跟新朋友怎么还这么迟到？”好，就是用这种论断、批评、负面的这种话来说，不是这个好像诚实话是说了，但是是不是用爱心？是不是用爱心？那怎么样是用爱心呢？就是要带着一个能够造就对方的心来说，就是我们目的，初一目的是希望能够造就对方。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啊，这要来跟他讨论他是迟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他的成长的好处？啊，不是为了。纯粹只是为了我不要浪费时间在团体上面，你不是为了，你不是说只是为了我啊，免得以后心里不高兴。动机还是在对方身上，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能够来找找看这件事情对他的成长啊，对他的人际关系，对他这个人的啊。对他这个人为人处事真的是有好处，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怎么样。所以这个动机要先把自己净化，如果净化不了的话，那就你可不要说啊。
那态度要尊重啊，口气委婉吗？还是用命令式的、否定式的啊？我们不要去攻击别人，这个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啊，要去理解别人的想法跟感受。
通常呢，迟到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只是偶尔，但他让我拿到很多问题啊，偶尔的。现在我们在想说，有些人是连着好几次都迟到啊，那我们可以先去理解一下他的挣扎是什么，他是真的想迟到吗？还是说他也不想迟到，但是呢，他好像就是个性就是有点慢。然后呢，或者是说他不想知道，但是他好像就是预备不出来啊。
先去理解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他的挣扎。尊重这个字哈，这个态度要美，其实意思就是要尊重对方。我这个字是哪两个字的组合啊？ 这里也有一些经言，他讲的是很重的啊。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说，如果我们蓄意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一定会迟到一小时，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约八点。可是呢，我们自己知道他九点就来，所以我们九点。这样那我们到底是就说是，还是是还是说不是？我们为了自己不要等，或者是不好意思告诉他，结果反而变成我们自己的罪恶值，这不是很可惜吗？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身体，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嘴巴，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个性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一起后，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如果身体与身体，如果手跟脚在打架的话，谁受伤呢？就是这个身体受伤了。好，如果我哪天发疯了，要是我哪天要不停的不停的打自己的脸，是不是马上就有人来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对吧？好，所以呢，可是呢，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我们大家从神的眼光，我们应该是一个身体。那如果说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两个人之间水火不容，根本见了面都不能打招呼，因为他们之间有冲突，好，然后也不愿意讲明白，只是心里跟气半死，然后两个人都在背后去彼此攻击，在背后跟别人来彼此攻击，可是表面上好像怎么样？那这个其实形象上来说，就好像那个人自己一直打自己的脸，自己一直打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话是有点重的，但是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不能轻看的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所以我想哈，
我应该回到这边来稍微讨论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可以举一些实例来讲，说到底要怎么样化解变质的不好意思，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化解变质的不好意思？
我想可能是应该用一些实例，我忘记我这个有没有啊？我现在好，我
看看，因为应该到五点半了嘛，
我们有时间再回去。但是呢，
我们可以来开始讨论一下啊，说这些是一些例子，是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有点练习的，可以在脑神经通路上面可以开始开道路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朋友赞美你今天气色很好，
打扮很漂亮，你要怎么说？
谢谢。
哇，大家要开始，是不是大家这条路已经练得很好了？都已经不说不好意思了，哪里没有啦，没人要说，我常常遇到人就还这么说，哎，没有毛病哦，怎么可能？都是说哪有你好看啊，哪有你漂亮啊，好像就是觉得说，要是我说心情话，好像我就变得是个骄傲的人家。我们就大大方方谢谢，对不对？啊，因为别人知道我们，也希望我们高高兴兴的接受称赞，你相不相信？啊，你要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慢慢开始说谢谢。
好，室友
自动做家事，那你要结婚的话呢，要是孩子或者是配偶自动做家事，不是要你念了他才做家事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这样一讲我就想起来，这也就是没说什么。
的微，就透过微信啊，跟自己的先生说三次我爱你，送我爱你给先生。然后呢，结果他回应啊，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我送给我先生的，我第一次送我爱你给我先生，我先生就说我也爱你，他这反应还是很正常的。他就说什么事？
哦，很好，大家听见吗？他就说，我真的。
跟你去吃晚餐，但是我今天实在有事，我们再约一下一次的时间。啊，这个会不会很困难？还可以，还不算难嘛。
好，那我们再来下面，同学要求你做你不想做的事，
不想做的事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比如同学跟我借笔记，或者是要我跟他一起去图书馆读书，但是我不想，或者是要你去教他一些，他自己上课都迟到或者是翘课，可是现在又要邀你来帮他复习功课等等，我不晓得是什么，因为每个时代不一样。反正总而言之，
就假设有一个同学要求你说不想做的事的话，你要怎么办？
对不对？我有听到很多同学就说，他心里实在是很不想借笔记给别人，可是他还是不甘不愿借，而且他更气，就是有些人借他笔记又跑，比他还好，他觉得他气的很。那这些同学呢？还有这么多学生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是有跟那个同学练习啊，说他到底真正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情况，同学要求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去走。如果说按照基督耶稣的原则来做的话，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说你就该，要不你就心甘情愿的做啊，要不呢你如果实在做不了，或者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气，或者是不甘愿，或者是觉得不应该，啊，比如说要借笔记给从来不上课的人，啊，因为他觉得是不应该，那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用耐心来说诚实话呢？所以不是要你们全部都改成用耐心说诚实话，而是说你如果是有不甘愿的话，你是不是能把自己心情调整到甘愿？真的是没有啊，没有委屈的一种感觉。同学们，我看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像学生的，还是你都没遇到吗？还是不好意思说啊？然后呢？所以我们要不要来练习一下？
可是他想要说的是 撒谎的那种，
对，我
亲友嘛。那我觉得，要是对他来说很重要，没有这个签到，我想我们委屈一次吧，打给他说，我就给你一次签了到，我告诉你他这个事情对我很不舒服，下一次我不能再给你做了。我想这个衡量一下那个那个利益关系哪一个方面更重要，我觉得告诉他，以后我不能再为你做，但今这一次我宁愿忍着这个不舒服，我不为你做，让他知道。
不过在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神给忘记了。
对，
不能把神给忘记。
这个没有忘记神，其实
没有。那你觉得神喜欢他帮助他心动吗？
这个神也喜欢他帮助这个朋友，这个东西是就是来重要。
很多地方就是已经变成中国人都不能去或者不能做。 研究生，博士研究中国的博士生嘛。因为博士生来了以后，拿到了奖学金，然后呢，念书念了4、5年，可是呢，一旦找到工作就走了，就把老板就是说就结果也不要了。那这样的话，对老板来讲，他已经投资了这么多时间栽培你们成为一个博士，结果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我做的那份有些博士，有些教授的说，我从此不会再收我是中国来的学生。那是因为呢，真的就是因为，所以说谎从来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利益。非常非常清楚，真正美国发生不知道多少次。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继续看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来提到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心？真正的爱心呢，是希望能够为他对方有好处，然后呢，也是对对方长久有好处。啊，对对方长久有好处是什么？就是任何一个行为，啊，其实都有可能有后果。啊，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都需要学的功课，每天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一个责任。那也许在目前看起来哈、啊、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在暂时看起来是很伤感情的事情，可是真的是长久来说啊，真的是像比如说哈、啊，我有些很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念书，刚来的时候啊，因为我在美国的教会，我也是参与学生事务，然后呢，我们就会跟他，就是有的时候在美国的那个就是那个网费，也就是可以吃的，可以无限次的吃的。那刚来的中国学生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拿非常多非常多，然后呢吃不完，或者是偷偷的塞在皮包里带出去，那这个是不应该的。啊，那我们就会后来就觉得说，真的是因为要爱，因为如果后来的确是有一些参考他怎么做的，因为美国这中国学生还是比较多的，他有上来怎么做的呢？他就是常常过来看，然后呢就来给你念，然后呢再下去的话，他就是要提高下情，那提高下情就是让他们损失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后来就跟他说，来的学生我就会跟他讲。你吃多少就拿多少，这是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我们在美国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尊重的，因为我们要学的是尊重别人。我就跟他们就讲白了，我说你要是那因为刚开始嘛，那刚开始就先提醒啊，大家就比较愿意来一起努力，大家互相注意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说爱心，因为爱心我是说。因为我说的时候并不是在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贪小便宜的，我们而是说我们要尊重店家哈，他们做生意也是不容易，而且大家都是尊重彼此，尊重彼此信赖，所以你随便吃多少都可以吃，所以我们也要回报人家的这种信赖，然后我们就诚诚实实的吃，尽量不要带出去啊，因为是宝贝店，理论上是可以带出去。好。
我有一点点困惑啊。从头到尾都有很多现象，就是您描述了很多现象。您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就是用爱心，但是我把这个观点跟你描述的这些现象，我就感觉连接起来。包括从那个开始，您是从那个中国文化里。
是。
但是实际上，所描述的那个面子观还是。但是一种现象，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现象的那个文化根源的考虑是什么？就比如说面子观，它不可能就是说凭空的人就互相给对方面子，它肯定是有一个根源，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影响，然后人们是这么考虑的，然后才这么做的。它不是说只存在现象，现象背后是肯定是有一些别的东西，我没有考虑过，我只是听您说。
我想你主要的问题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跟另外一说诚实话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就再讲一下，就是说新的学生，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对新的学生适应美国文化的一个爱心，希望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您是想那个描述清楚，用爱心说诚实话。
对。
但是从整个开始，从中国文化那一部分那些现象描述，我想知道您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考虑？就是说，因为您既然提出来了，肯定是想的比我多。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那个根源的那个看法有没有想过？您举了一个那个非典的一个例子。这么说吧，其实中国的面子好像不太像非典的情况。非典是一种利益，它可能牵扯到谁上位谁下位的关系。但中国的面子，它可能更是一种点到即止，就是说，心照不宣的，就是说你做到适当的程度，他能感受到，你就不要再点破了。不要把人家脸
皮撕。我想说这个部分可能是很好的。我刚才讲的是文化组织的观察，我并不是说在批判他们，我是说他们在很大多数情况下维持中国社会运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潜规则。这潜规则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挺好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跟圣经教导是正面是冲突的话，那我就觉得稍微调整一下。
它不冲突，实际上面子要做到适可而止，点到即止，它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尊重。不要叫人下不了台，那个实际上跟这个用爱心说，它是一种也是一种智慧，它不是说就是那么的赤裸裸叫你违背良心干什么，它是叫你非常智慧的智慧。
那很好啊，那很好。如果说你把这个文化运用的这么好的话，非常好啊。我现在只说，因为我看到的是说有一些现象是把这个文化运用的变质了，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也许来探讨一下。
我可以试试他的答案。
啊，很好，
对呀。 太好了，其实我就想说一句话， 这圣经上的话，我们的原话我记一下，其实在这里就是说，宁可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
谦卑的
就是不、就是，你是觉得
这个确实是基督是应该的，
神是
对
的，
这是一个最后的底线啊。好，最后的底线是说，我们宁可，我们不能得罪神。好，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必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得罪朋友，这是最后的底线。可是我们不要太快就跳出底线。对，我们要讲这个问题，我们要清楚。我刚刚说，不要下一跳的底线，而是说开心还能加，还能够怎么加上去，能够顾及到他的面子、他的感受、他的受伤、他的身体状况，这些也是要顾及，然后才能。考虑，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底线，就是说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必然还是能做。啊，这是基督徒的底线。
我觉得不一定大学签到就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学他签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这个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我也看到好多人就是因为签到吧，他们人在课堂上面，但是就拿着手机玩好玩，然后他这个签到制度实际上已经丧失原来的意义。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应该为他自己的学习负责，如果他不去课堂的话，损失是他自己，所以说没有不需要其他人去
抢。可是现在是自己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做这个事情是
不对的。不，
每个人
的话，
每个人他每个人觉得
对啊。就现在我的观点，我觉得是不对。那
我想问一句，什么是神对神的事情？
不对的事情。我不是他，可是我签他的名字。
你是认为所有的说法都是得罪神的事情吗？
什么？
你认为所有的说法都是得罪神的事？
是。
那如果，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政一个破坏基督徒的政府训过你说你认识其他基督徒吗？你如果就是说，如果你如果说实话，说出你认识基督徒的，他们要政府要把他们全部。把你抓进监狱，这个实话你会说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不需要讨论到这么复杂的议题，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个先到
的
先到
吧。基
本上所有的账号都是这样，对。 非常好啊，他这个讲到好几点，我想都是很神经性的，爱自己喜欢真理啊，然后还有就是啊，就像下次不是讲太具体
的。
好，那我想我们就 高兴哦，你今天就突破了不好意思变成了，你很勇敢的表达你的看法，不会在不好意思的层面只爱你对你，就是自己的回应啊。而且我很高兴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也是个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人啊。好，我觉得每期谢谢李杰老师这几天里，这几天里。
Thank you.
真的，我都能理解，这不是着急，但是绝对有可能做到敬畏耶和华，智慧耶和华，上帝就帮助我们，好，可以。好，然后我要说，他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今天基督徒被抓，法官不是法官，就是督察长问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怎么解决？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说基督徒，我们一般人忠诚良善，今天有法，今天审法律，我们就是被抓，如果我们忠肝义胆，我也不说，不关乎基督徒。更看没有神，如果神是教导我们该做的，什么是对不对的人，吩咐我们可以不做的。好，就算我们讲神，我们讲儒家，信，人信尽而人，信尽民意，人可不言。今天我答应你的事，如果是符合意的东西，我后来才发现，我跟他面对根本上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以不做的，我不用去，我必须守信用所有的委托。这个愚昧愚忠愚小，为信尽民意，言可不言。我们约定的事如果不符合忠孝节义，我可以不做的，因为我前面的事我不知道，我错了啊！你也不行，不学了，那就是错了。这个是我们的功课。所以呢，我想，如果比如说你的中国文化跟我们的圣经实在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越了解圣经，我越爱它。所以，事实上，中国人才是上帝所赐。如果真正认识中国文化，会深深爱上圣经。感谢神，期待下次这些弟兄们都能够来跟我互动，好不好？我们来跟做探讨上帝。我就很爱的意思，上帝创造人类，亚当夏娃从尘土来的，从上帝的。我们中国《环境艺术》里面说，人怎么来的？